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将加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反恐力度。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菲律宾前总统可能会以特使的身份赴中国谈判。美国前高官说，北京正在悄悄地承认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是个严重的挫折。另外，美日韩称对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立场一致。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国庆日这一天发生的一名男子驾驶卡车冲入禁止车辆进入的人行道，导致几十人丧生的行为，还有恐怖袭击的所有的迹象和因素。奥朗德星期五早间在法国全国发表讲话说，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够让我们在抗击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退却。奥朗德在讲话当中提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去年11月遭受的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他说，全法国目前都处于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下。他说，我们需要展现出彻底坚定不移的姿态，展现出我们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退却，并随时做好反击的准备。奥朗德表示，将增加10000名官兵，致力于全国各地的保安工作，与此同时还将加深强化法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反恐战事当中扮演的角色。法国内政部表示，星期四晚间在尼斯遇袭身亡的人数至少有84人，其中很多是法国警察。在受伤的100多人当中，至少有18人伤势非常严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公开发表讲话，说明部署这个系统的重要性。他还说，具体的部署位置地势很高，距离居民区很远，试图平息当地民众的抗议声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首尔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再次强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重要意义。在此前一天，韩国国防部宣布将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并表示很快将公布部署的地点。
这项决定是基于强化韩美同盟导弹防务能力的迫切需要迅速做出的。这是因为我们认为，面对朝鲜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现实状况，没有什么比保护韩国人民生命和安全更加重要。
朴槿惠还说，萨德反导系统将使韩国的导弹防御体系的能力大大加强。
韩国中部以南地区将配备多层强大防御体系，萨德系统将是目前爱国者系统的补充。这样，韩国各地的导弹防御系统将大大加强，包括首都首尔以及韩国中部以南地区。
韩国国防部宣布，萨德反导系统将部署在韩国东南的新州郡地区，当地一些民众立即进行抗议。对此，朴槿惠解释说，新州基地的面积要比所建议的其他地点都要大，可以满足部署萨德系统的安全技术要求。另外，具体的部署位置地势很高，离居民区非常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跟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相关的消息和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四晚间发自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报道说，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当天表示，他打算和前总统拉莫斯商量，委派拉莫斯作为跟中国谈判的特使前往中国，协助开启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谈判。新华社报道还说，杜特尔特重申战争不是选项， 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比如通过双方谈判的方式。在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高调抨击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的同时，誓言采取所有的必要手段捍卫南中国海主权。另外，中国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爱国者也高呼制裁菲律宾，并且与美国对抗开战。民粹者谩骂没有就仲裁案表态的中港台艺人。不过，路透社星期四报道，在南中国海岸仲裁结果宣布之前，中国政府就告诉美国，中国会保持克制。美国在做出类似保证的同时，也要求菲律宾承诺克制。有分析说，中国官方的高调实际上是给中国国内民众看的，煽动爱国主义是要增加它的执政的合法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透露，在仲裁案裁决公布前，他曾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通话，卡特告诉他，中国已经向美国确保会保持克制，美国也做出同样的保证。洛伦扎纳说，卡特要求菲律宾也做出保证，菲律宾则同意。尽管北京多次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制造麻烦，官媒也在仲裁案结果出来后抨击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是受外部势力操纵的傀儡，但路透社的报道显示，相关各方私下还是希望能够保持克制，不希望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中美关系专家郭宪刚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对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绝不接受的表态是正当的，而裁决出来后各方的表现也是冷静的，关键在于各方未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说，
中国政府一直是主张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菲律宾新政府也基本上他是主张通过对话，但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是比较冷静的。我觉得中国政府是要根据各方的反应、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你提到的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是要根据这个地区的整个的安全状况等等变化而立的。当然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说是要设立，但是有权利这样做。
不过中国官方的高调表态，尤其是官媒清一色对南中国海裁决斥责和渲染，令民间许多网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给外界一边倒喊杀喊打的观感，类似祖国需要我我就去当兵的口号充斥网络。这些被称为爱国贼的网友与呼吁冷静的网民不时展开激辩。还有网民认为，美国是南中国海问题的幕后黑手，要发起砸烂自己苹果产品及上载照片的活动。不过有网民讥讽是翻用旧照片上网，是脑残行为，因为苹果产品多数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莫之许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一边煽动民间所谓爱国主义情绪，一边又加强监控，防止任何人上街聚众或者抗议，因为这种被操纵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他说，
他一方面希望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爱国主义热情能够支撑一下他的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呢也能够打压对冲一下自由化的话语，但是呢他也不愿意把这把火啊烧得太高，对他的这个民族体制造成冲击的话就是不好。这一次一开口他就做了很多预防的动作，包括什么暂时状态啦、各种通知啦，我觉得也就这样了，估计就是网上闹一闹。
此外，这股抗议南中国海仲裁的爱国潮也蔓延到两岸三地的艺人群中。以往一些明星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表态，都有受到过中国大陆爱国网友的谩骂。这次许多中港台明星转发人民日报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图片，凡表达爱国心的或内地网友激赞，不表态者则被斥责。据港媒报道，因没有公开抗议仲裁而挨骂的包括香港巨星成龙、歌手蔡卓妍、阿萨和李克勤，以及台湾天后蔡依林等。 只贴工作照，被炮轰，别人都在关心南海的事，就你还有闲心的阿萨，星期三终于忍不住发声，以无语表达无奈，称爱国不用常挂在嘴边，在内地捐款做善事不用公诸于世，更直指大可取消关注他的微博。蔡依林因和家人到日本旅游，被一些网友斥骂在敏感时刻还有心游玩。莫之许表示，这些爱国贼网友主要是被当局组织起来的五毛评论员小粉红为主，不过他们在网上的音量很大，已经到了民粹的程度。他说，
我觉得这些网友啊，一部分被这种教育啊或者宣传蛊惑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这个所有组织的五毛啊什么小粉红之类的，但是这种都应该是属于当前党国这种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但他就刚才说他就是虚火，他会在网上闹得很热闹，取其利就是取他那个对冲自由主义话语的他这个好处。
此外，中国大陆一些网友抨击台湾艺人发声太少，被点名批评的包括大 S、 小 S、 蔡康永、林志玲、何运东、林志颖、吴奇隆、苏有朋、罗志祥等，骂他们都默不作声，很心寒，爱国就要说出来，果然是来大陆化钱的。香港经济日报星期四登载一篇署名评论，指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多名艺人先成炮灰，因没有在微博贴图表中，饱受内地网友抨击，只讲立场的民粹，踢走不表态的自由，长此下去，人人晋升，理性讨论的土壤还可存在。评论强调，民族情感强，若好好利用，可以团结人民，对一个国家而言不可或缺，但民粹则容易令社会失去理性空间，人人若要因不跟随大队而恐惧，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更不是好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北京正在悄悄地承认对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裁决是个严重的挫折，但是他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之内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曾经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主要执行者的坎贝尔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依靠小圈子决策阻碍了美中之间的沟通。他表示，最令他沮丧的莫过于与零和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共官员的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根据九段线的有效性。
This was a resounding,
这个毫不含糊的裁决从许多方面损毁了所谓的九段线，并视之无效，显然引起了中国还有台湾的严重关切。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非常愤怒，但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
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采取剧烈的严重的步骤，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行动，我也不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佳国家利益，我认为他们了解这一点。
坎贝尔说，之前中国大肆宣传有60个国家会出来挺中国，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他认为中国本身正在默默地接受现实进行反思。
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承认了这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认为它引起人们去思考这一程序的价值。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坎贝尔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曾在四年里出访亚洲79次，20次是陪同希拉里去的。他有着丰富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说，习近平上台后，在短期内就打破了过去的集体领导制度，从而使得高层决策更加不透明。
多数决策都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产生的，其中多数人不与外界联系，他们有目的地保持不与外界互动。当习近平出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地不与美国人和西方人接触。
坎贝尔表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美国官员搞不清过去的中国官员是否仍扮演过去的角色，他甚至发现许多中国的高级官员都搞不清高层在做什么。
有时候在北京跟非常高级的官员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他们跟你谈话的目的之一是想打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干什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紧的是必须跟习近平有更多的接触。
坎贝尔总结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说最困难的就是他们的零和思维。
在内心深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对任何事情都保持零和观点的态度。极其困难的是跟一个看事物只有黑白两色的国家谈判，你赢了，我输了，极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可以双赢的动力。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重返亚洲：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国之道》的介绍会上，与该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进行了对话。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国务院7月14号表示，美国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下的小岛是否为岩礁不采取立场。仅凭某些地图的命名不足以推翻国际仲裁法庭对于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媒体凤凰卫视7月13号报道说，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发布的南中国海地图中将太平岛又称伊图阿巴定义为岛屿。凤凰卫视记者称，这份地图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内容出自美国政府。报道因此质疑，国际仲裁庭将这一地物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美国政府的立场与之矛盾。在美国国务院14号的记者会上，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表示，
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小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三款是否定义为岩礁不采取立场。根据国际海洋法，岛屿和岩礁不是互斥的类别。根据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三款，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特鲁多没有证实此前报道中提到的这份地图是否来自美国政府。在中国记者的追问下，特鲁多说，
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的。至于美国国务院，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这个负责地图事务的办公室，我会去调查。但是这是海洋法公约和仲裁的决定。你知道，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美国的地图是不能影响这一决定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网站的信息显示，这份名为《南中国海地图》的文件来源于美国政府，太平岛被标注为伊图阿巴岛。不过，这份地图反映了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和菲律宾各自的海上边界划分主张，还注明美国政府不接受这些直线基线和群岛基线部分的真实性，说明美国政府并不一定认为地图上所有的定义和主张都符合美国的官方立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同期在东亚地区的两个盟国即日本和韩国于7月14号在夏威夷针对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表达了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立场，一致要求相关国家遵守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终审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檀香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盟国日本和韩国7月14号星期四在夏威夷州檀香山举行了第四轮副外长级三边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三国高级官员都表示，除了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话题之外，南中国海问题也是三边会谈期间讨论的一个重点。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日韩三国都认为有关国家应该基于仲裁结果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
All three of us strongly support.
他说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海上航行自由，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要根据国际法处理分歧。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三项原则都面临着考验，在有必要严格遵守以上三项原则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北京拒绝接受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作出的裁决，并扬言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主张。日本副外相沙山伸介说，美日韩三国政府都一致认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履行。他说，谈到以法律途径解决有关问题，既然裁决已经作出，有关各方必须受到相关结果的约束。一些人之前认为韩国方面由于和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或许不如美国和日本那么坚定，但是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星期四在下午已表示，包括韩国在内的美日韩三国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他说，我不认为我们三方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立场有任何间隙或分歧，基本上我们认为争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去和平解决。韩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因为我们95%的石油进口和40%的对外贸易经由南中国海，因此我们一直强调有关争端应该依照国际协定和不实施军事化的承诺获得解决。在下午一会谈的美日韩三国高级官员没有说明具体会采取哪些行动确保这一国际仲裁结果得到履行，但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不遵守这项仲裁的国家会将自己置身于地区和国际社会大家庭之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檀香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星期二发布的南中国海仲裁结果，把太平岛判定为是岩礁而不是岛屿，这个结果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台湾官方表态不接受这项裁决，并且立即的派军舰前往太平岛巡弋。而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呼吁台湾和其他的胜诉方一样，依据国际法厘清其主权的主张，并且克制自己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针对菲律宾对中国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常设仲裁庭裁定所有南中国海争端岛礁都是岩礁而不具备岛屿地位，也不产生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个结果不但让许多国际法专家感到意外，长期控制太平岛的台湾更直接受到巨大冲击。台湾政府坚决表达不接受、不承认、也不受仲裁结果约束的立场。对此，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科林·威利特星期三在国务院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美国希望台湾扮演与其他南中国海主权胜诉方一样的角色，厘清自己的主张，并且在行为上保持克制。威利特说，
I think the role for Taiwan is similar to all of the other sort of claimants and interests.
我认为台湾扮演的角色与其他胜诉方和利益方类似。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人应该依据国际法厘清他们的主张，并且在行为上保持克制。作为整个对话过程的一部分，这个对话就是关于如何通过和平与外交途径管控分歧。我不认为台湾的角色与其他胜诉方有明显的区别。
至于台湾政府希望能被纳入南中国海争端多边协商机制的问题，威利特表示，这必须由各胜诉方自行决定他们如何进行这种对话。美国的利益在于这个过程必须是和平、不受胁迫，并且符合国际法规范。威利特说，
I think how the claimants want to have these conversations amongst
各胜诉方如何进行这些对话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们的利益是任何协商都必须是和平的，不受任何的胁迫或威胁，同时也必须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不过以何种模式就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发布后，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家孔杰荣在他的博客发文说，在所有各方对仲裁案结果的反应中，或许最值得观察的是台湾，因为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处于一个令人极不舒服的状况中。孔杰荣认为，台湾政府公开拒绝仲裁结果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甚至与前总统马英九可能采取的反应有所不同。他说，蔡英文将在台湾内部受到批评，说他采取了和北京一样不守法的立场，可是与此同时，北京却是那个让台湾无法参与仲裁过程的因素。对于太平岛和其他岛礁被仲裁庭判定不具岛屿地位的问题，孔杰荣认为，仲裁庭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1条第三款的诠释具有健康效应，因为在仲裁庭否定了他们具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之后，所有岛礁的重要性都被降低，这最终将使得这些争端议题的处理变得比较容易。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针对南中国海仲裁案对台湾的影响提出报告时说，仲裁案审理过程中未曾邀请台湾参与，也从未征询台湾的意见，仲裁结果严重损害台湾在南中国海诸岛的法律地位及相关海域权利，因此台湾绝不接受仲裁结果。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将台湾平等纳入多边和平争端解决机制。至于台湾对仲裁结果的强烈反应是否影响美台关系，李大为在立法院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会。他说，星期二已经与美方有过沟通，美国很清楚台湾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7月14号就南中国海仲裁案发表公开看法。他表示，台北在南中国海所主张的11段线跟北京所说的9段线不能混为一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海牙的南中国海仲裁庭7月12号公布的南中国海仲裁案的仲裁结果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9段线拥有历史性权益的说法无法律依据。在该仲裁结果出炉前后，台湾内部有一派声音认为，台湾不应强调所谓中华民国对南中国海的历史权益，以免被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观点趋同而引发国际社会质疑。马英九在出席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举办的南海仲裁案研讨会上表示，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张的与北京所主张的不可相提并论。他说，
那么清楚，南海这个诸岛的位置组在公布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见证，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他出来后用出9段线是从11段线减少的，我们先他们后嘛，他们学我们在修改了，又不是我们学他们。
马英九还表示，台湾强调历史权益能够有助于为台湾在南中国海争取更多权益。他说，
有人说的不要提历史性的论述，生怕这样的话会跟中国连在一起，所以对于领土主权来讲呢，历史论据非常重要。
对于一些台湾人来说，南中国海仲裁案对台湾最大的影响在于裁决书中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台湾新国策智库副执行长林廷辉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南中国海仲裁案对台湾最大的影响是其主权地位被损害。
我觉得这个仲裁案当中对台湾可能更重大的一个挑战跟威胁的问题在于，把台湾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在文字当中有提到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嗯，
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啊，对台湾的主权立场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受到一个严重的打击哦。
对于南中国海仲裁案， 台湾政界蓝绿两大阵营最大的共识是对仲裁庭认定太平岛为礁感到无法接受和强烈不满。曾于1月份以台湾总统身份登上太平岛的马英九展示了一瓶来自太平岛一口井的水，他表示太平岛上的天然淡水每天可供1500人饮用。仲裁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岩是罔顾事实。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表示，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表示，海峡两岸应共同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祖产。对此，马英九表示，南中海的领土主权问题涉及高度的敏感性，目前如有合作将仅限于民间。
我的看法是在民间当然是有可以去多讨论各种方案，然后呢去向各自的政府啊单位建议，就这样子比较好。因为这个疫情高度的敏感，你看我们去太平岛跟大陆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人家都会说，哎，你是不是为了大陆怎么样，尤其是我们国内有一批人整天就盯着我看你是不是在这个轻舟卖台啊。不管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敏感度非常高，我觉得不必在这个时候呢去制造更多的困扰。
台湾陆委会此前已明确表示，两岸不可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合作。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星期三表示，台湾政府在主权问题上不相互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宣布之后，台湾政府的高层迅速拒绝了这项裁决的结果，表达了捍卫南中国海主导的决心，但是呢，也并没有表示将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跟中国大陆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上午在南部的高雄港登上一艘即将开赴南中国海执行巡航任务的台湾海军军舰，对舰上官兵发表讲话。
南海仲裁的判断，特别是对太平岛的认定，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这艘船代表中华民国，各位身上的制服就代表国民的托付。这次巡航的任务就是要展现台湾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联合国海牙仲裁庭星期二公布的裁决认为，中国不享有对南中国海水域的历史权利。中国大陆宣称的所谓九段线可以追溯到台湾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另外，海牙仲裁庭的裁决特别涉及到台湾实际占有的太平岛的法律地位，并称太平岛并非属于岛屿。对此，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立法院表示，
而且以中国台湾当局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不当称呼我国，贬义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并且这个自行获权将原不在非方诉求内的太平岛等岛屿全数判断为岩礁，严重损害我南海诸岛的法律地位以及其相关的海域权益，因此我们绝不接受仲裁的结果，也主张这个仲裁的判断对于中华民国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拘束力。
台湾海军这艘军舰起航执行任务的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另外，据报道，台湾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说，台湾和大陆都反对海牙仲裁庭的裁决，但是台湾不会在海上与中国合作，暗示两岸之间的麻烦关系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的主要战略伙伴俄罗斯对南中国海仲裁结果保持沉默，官方一字不提，但是学者和媒体却对此积极的热议。分析认为，北京正在南海问题上陷入外交的困境，中国最大的损失是长期营造的和平崛起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荷兰海牙国际仲裁庭星期二公布南中国海的裁决之后，俄罗斯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宣判结果，同时介绍了各方的反应以及南中国海争端的背景和美国的立场。 俄罗斯媒体把海牙国际法院的裁决描述成在中国与菲律宾的争执中，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由俄罗斯官方主办的有影响力的红星电视台以菲律宾胜利，中国已无权要求领土为题，引述欧洲新闻的报道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决定。官方的俄新社报道了中国外长王毅把海牙仲裁庭的裁决称作政治闹剧的消息，也报道了日本的反应，以及越南对国际仲裁庭的决定表示欢迎和支持。塔斯社的背景介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海牙国际仲裁庭是一家为了解决国际纠纷而最早组建的很权威而且令人尊敬的机构，它是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召开的海牙国际会议的决定在1899年成立。同中国有各种合作关系的官方俄罗斯报说，海牙仲裁庭的决定可能会刺激中国继续造岛，而美国也将随后做出反应，南中国海局势将会进一步紧张。商务咨询报认为，如果不理睬法院的决定，中国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独立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认为，应该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召开国际会议，采用多边磋商的方式解决纠纷。但是中国一直强调南中国海问题应该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分歧。这家俄罗斯大报还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是确保当地海上航道的畅通，中国不会向菲律宾让步。在俄罗斯与东盟国家五月份举行的索契峰会上，双方的联合声明也曾提到南中国海国际航道畅通的重要。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里利佐夫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会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同争执中的各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会选边站队。斯特里利佐夫说，我想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改变，俄罗斯将会坚持过去一直坚持的中立立场，不会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因为对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是同争执中的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除了航道畅通之外，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俄罗斯与南海争执中的马来西亚、文莱苏丹和印尼近些年来不断密切关系，除了在武器交易领域活跃外，俄罗斯能源公司更积极与这些国家合作，参与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开发。俄罗斯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合作开采的一些油气田就处在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俄罗斯媒体报道，不仅针对中国，海牙国际法院2014年也曾做出过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判决。在普京当局多年前逮捕了敢于挑战克里姆林宫的前首富霍德尔科夫斯基，并打垮了他控制的尤克斯石油公司后，尤克斯石油公司的股东们把俄罗斯政府告上法庭，俄罗斯寻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俄罗斯官方重金聘请了国际律师团，并指定了仲裁庭的一名法官。2014年法庭宣判的当天，也有很多俄罗斯高官到场。结果，海牙国际法院当时裁决俄罗斯政府应该赔偿尤克斯股东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输掉了官司之后，俄罗斯继续上诉。海牙区法院今年4月做出了有利于俄罗斯的判决，认为国际仲裁庭无权审理有关纠纷，并推翻了2年前的裁决。尤克斯的股东随后上诉荷兰高等法院，预计这一司法过程还将持续多年时间。俄罗斯与中国目前不断走近，两国媒体的各种互动合作也日益密切，甚至双方官媒都不报道对方的负面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强调，中俄均受到美国的战略挤压，两国应该背靠背相互支持。中国虽然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自己已经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但是俄罗斯媒体这次对荷兰国际法院裁决的反应报道耐人寻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一位旅美商人，由于协助中国军方黑客非法侵入波音等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公司的电脑，窃取敏感的军事信息，星期三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3年10个月监禁。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51岁的苏斌是中国公民，案发前居住在加拿大，经营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公司。据洛杉矶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说，苏斌指点和他共谋的中国的军事官员有关窃取信息的目标、档案和信息的重要性，和其同谋共同窃取了敏感的军事和管制出口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送往中国。苏斌于2014年在洛杉矶被起诉，罪名是共谋窃取军事科技，包括盗窃美国军方生产的 C-17 战略运输机和某些喷气战斗机的信息。他最初在2014年7月在加拿大被拘捕，他最终放弃引渡，2016年2月同意被移送美国。苏斌供认了共谋计划，他通过电子邮件联络共谋者，指示他们侵入电脑系统，要针对的人、公司和科技。其中一个例子是，同谋把他们成功侵入的美国公司电脑的档案清单电邮给苏斌，然后苏斌指点他们哪些是应窃取的档案信息，一旦得手，共谋者应用可防止被察觉的技术进行盗窃。苏斌还为共谋者把一些到手的英文信息翻译成中文。此外，根据苏斌的供词和审判文件，苏斌和他的同谋分别撰写、修改并通过电邮寄出关于他们黑来的技术信息报告，包括技术的价值等，交给终端受益者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苏斌还承认他从事犯罪为了经济利益，特别是从出售他和同伴非法取得的信息过程中获利。美国联邦检察官艾琳·德克尔表示，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包括敏感的军事信息，是司法部最重要的任务。多年来，被告试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搜索信息帮助外国政府，而这些信息是该国前所未见的。德克尔认为，处理本案的检察官和调查员的努力彰显了政府保护国家安全、防范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的决心。他说，如同本案显示，无论罪犯在世界何处，他们都会被绳之以法。今年3月23日，苏斌就一项共谋非法侵入受保护的电脑的罪名认罪。他是因为参与出口国际军火贩运条例当中美国军火清单所包含的国防物资而触犯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苏斌承认，他从2008年10月到2014年3月同在中国国内的两名嫌犯共谋未经授权即侵入美国境内被保护的电脑网络，包括加州奥兰治县的波音公司的电脑，以获取敏感的军事信息，并将信息从美国非法出口到中国。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助理检察长约翰·卡林表示，苏斌的判决只是对他承认和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黑客共谋非法侵入盗窃美国军事信息的惩罚。他还说，苏斌帮助中国军方的黑客非法窃取捍卫美国国防不可或缺的尖端军用飞机的设计，这些行径对我们的国家以及将士的安全有严重影响，对他的判决和监禁深化了我们的决心，无论黑客隶属于哪一个国家，都要让他们罪有应得。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的网络组负责侦查本案，美国空军的特别调查办公室协办本案。洛杉矶联邦地区法官克里斯蒂娜·斯奈德星期三下午判处苏斌有期徒刑46个月，另处罚金$10,000。美国之音记者就本案尝试联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新闻外交组，截止到发稿时尚未获得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7月13号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民航飞机 起降飞行，并且宣布四座灯塔开始运行。对此，越南外交部进行了原则性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政府征用的两架民航机星期三对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进行校验飞行。另外，中国近日还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兴建的四座灯塔已投入使用，第五座正在建设。对此，越南、菲律宾与日本等国都表示关切。星期四，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记者会上没有直接提到中方的上述动作，而是说，
越南保留在东海中国称南海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对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西沙群岛，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洋权益。
美国表示，中国此举无助地区安全与稳定，要求中国保持克制。中国外交部则说，此举是为了测试机场设施是否符合民用航空标准，更好地为过往船只和飞机服务。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说，
越南主张遵守和全面落实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全部条款和程序，其中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与公约解释和落实问题相关的所有争端。
这位发言人最后还表示，
我们呼吁各方根据国际法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实行克制，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使地区紧张局势复杂化的行动。我们还呼吁所有各方采取行动，为本地区合作与发展维持和平与稳定。
7月12号，海牙仲裁庭裁决中国的南中国海九段线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准则。中国称不接受这项裁决，并且质疑仲裁庭以及本案法官的法律地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达拉斯全城上下都在悼念上星期被一名狙击手射杀的五名警官。与此同时，南达拉斯的少数族裔社区向遇难的警官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被警察打死的两名非裔美国人表示哀悼。南达拉斯的居民认为，他们的社区与警察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达拉斯在哀悼，居住着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南达拉斯也在哀悼被警察射杀的黑人男子，那些案件仍在调查中。
双方都有错，不论是警察开枪还是射杀警察都是错的。
在南达拉斯的一个餐馆里，人们心情很矛盾。
And it's a mixed feeling because...
这种心情很矛盾，因为你看到两边都有错。
在一个社区中心外面，人们尊重警察的指令。
警察说停我就停，我知道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也要保护自己。我对警察没有任何意见，我觉得如果没有警察，我们就会陷入麻烦。
但是人们也对如何与警察打交道产生担忧。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被警察要求停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要求停车。如果我从车里出来，警察可能会朝我开枪，如果我打911紧急求助，我可能也会被射击。
少数族裔社区的失业率较高，在当地的一个教堂外，不同族裔的人们都可以来领取免费食物。
爱没有颜色，爱不是黑色、棕色、绿色或者橙色，爱就是爱。上帝要让我们彼此相爱，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整个达拉斯都受到了伤害。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要坐下来交流、沟通。如果相互之间缺少沟通，我们就会一无所获。
这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治愈创伤的第一步。美国之音奥沙利文，达拉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四，成百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反迫害游行，要求中国当局停止迫害、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7月14日，来自美国多地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举行纪念720法轮功反迫害集会游行。法轮功学员表示，1999年7月20日是中共当局正式迫害法轮功的开始。从那一年开始，他们每年都会在华盛顿举行纪念集会。活动发言人李辉天对美国之音说， 与往年一样，他们集会的诉求是：
第一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二就是要法办江泽民，因为他是发起这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元凶。
他表示，最近刚发布了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报告，这个也是今年集会的一个主题。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罗斯·雷廷恩和达纳·罗拉巴克出席集会并发表了讲话，对法轮功表示支持。雷廷恩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六月通过的343号决议案的发起人，这项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并停止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还有多名国会议员对法轮功反迫害活动发去书面声明予以支持，其中包括参议员卢比奥。来自全美多地的12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集会。孙婉来自俄亥俄州，他说他从中国来到美国之后才能自由修炼法轮功。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游行和集会是声援在中国声援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并且纪念在中国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学员从国会山游行至林肯纪念堂，晚上他们还在那里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国表示法轮功反对中国，称其有关活摘器官的指控是捏造的，并敦促美国国会不要支持法轮功。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星期四的晚间，奥巴马总统在首都华盛顿主持了一场民众研讨会，地点选择在1960年代由于种族问题而发生暴力的市中心一个街区的剧院。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种族问题多少年来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警方在执法过程当中要承受的负担相当重，或许是过重。他说需要美国全社会来一起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在星期四晚间的这场讨论会上，出席会议的德克萨斯州副州长当场挑战奥巴马总统，称奥巴马总统应当更加明确地表达对警方执法人员的支持，更加严厉地谴责那些对警方人员发动袭击的罪犯。奥巴马总统回答说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并且说可以将他之前发表过的相关谈话的内容发给德州的副州长。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四晚间发出推文说，鉴于法国尼斯发生的恐怖袭击，原定于星期五举行的有关竞选搭档是谁的新闻发布会向后推迟。川普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假如他是总统的话，将正式的向国会提出宣布全国上下进入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状态。他还说认为北约应当在同恐怖分子展开的战事中派遣地面部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同意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同恐怖团伙展开战事。他说各种打击恐怖团伙的选项都应当被纳入考虑的范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警告说，虽然伊斯兰国想要缔造一个以宗教为主旨的哈里发国的梦想目前看来日益难以实现，但是这个组织的解散恰恰意味着他众多的成员将可能会回到原来各自的国家，而这些人回到本国之后又会采取什么行动是不容忽视甚至值得忧虑的。科米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查出这些人来，并且争取在他们进入美国伤害无辜之前将他们绳之以法。科米表示，伊斯兰国非常擅长伪造护照，所以必须要加大这方面的努力。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表示已经在加强各种的措施，以期更为有效的检验护照等旅行证件。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让女童接受教育是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公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并且能够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女童每接受一年的教育，她未来的薪酬就可能增加10%，而且她有可能将她收入的多达90%用来养家和回馈所在的社区，因此她周围的每个人都会受益。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性别平等和争取妇女权利的资深协调员苏珊·马卡姆说，简单的说，一旦女性接受教育，她们就成为推动改变的巨大力量。然而资深协调员马卡姆说，大约6200万本应入学的女性却没有入学，她们常常被忽略，受到轻视，她们被指派去做日常琐事，打水，照看其他的小孩，而男童则有望上学，成为养家糊口的人，代表家庭在公众集会和论坛上露面。马卡姆说，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我们必须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动性别平等和为妇女争取权利，同时也鼓励成年男子和男童。为妇女争取权利对我们完成核心使命至关重要。这项核心使命就是结束极度贫困和推动建立由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组成的有活力的民主社会。这些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偏重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和女童地位的原因。我们帮助女童接受基础教育，包括那些生活在危机或者受到冲突影响地区的女童。我们在阅读计划确保女童具备识字能力，这项能力是今后的学习和未来的成功的基本要求。我们还支持劳工发展计划，帮助女童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从出生到成年，女童会面对数不清的障碍，而男童们则不会。我们以综合处理的方式记录并且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方式涵盖了对一个女孩从出生到成年的一生中有影响的、具有内在关联的事情，并且努力从个人、社区和制度层面改变对女童价值的认知。最后，通过鼓励女童学习等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展开了跨部门努力，来从根本上解决令女性青少年不能上学并限制他们做出人生抉择能力的问题。资深协调员马卡姆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愿景是这样一个世界，男女能够平等地享受教育和卫生保健，积累和掌管他们自己的经济财产和资源，而且不会生活在恐惧、迫害和歧视中。他们在社区和社会里被当作领袖、改革者、和平缔造者和养家糊口的人， 而受到重视。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